历史、故事、人文、知识，专家大腕说历史。各位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。如今啊，咱们一说起历朝历代的宦官，很多人脑海中顿时会冒出几个家喻户晓的名字，比如像赵高啊、王振啊、魏忠贤、李莲英，同时联想到的或许还有擅权乱政、聚敛财富、祸国殃民等一连串不怎么好听的词儿。总之啊，历史上的宦官呢，很少有正面人设，甚至经过后来影视戏剧的演绎啊，他们不男不女、公鸭嗓、不阴不阳、变态佬的形象更是一度深入人心。不过呀，在唐代倒是有这么一位宦官，虽然啊也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，权倾朝野，却始终能够坚守底线，忠心不二，堪称古代宦官界的一股清流。这个人啊，就是被赞为千古闲宦第一人的高力士。高力士啊，原名冯元一，是唐代岭南道潘州，也就是今天的广东人。他原本啊家世显赫，从曾祖到父亲都曾任潘州刺史。这刺史啊，差不多是市长那么大的官，因此呢，也能看得出来，人家呀是个不折不扣的富家公子、官二代。听到这儿呢，耳朵尖的朋友可能会问了：哎，不对呀，那在古代不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才会跑去做宦官吗？这冯元一这么好的出身，怎么可能走这条路呢？这事儿啊，说来也简单，在他还很小的时候，他的老父亲因为莫名其妙牵扯到一桩谋反案中而被冤杀，冯元一呢也因此被当地官员，也就是李世民的孙子李千里捉拿为奴，遭受了阉割之刑。后来李千里为了讨好当时的女皇，便将冯元一改名力士，并且找来另一个阉童取名金刚，凑成了佛家的力士金刚，进献给了武则天。就这么的啊，十来岁的力士进宫做了宦官，凭着聪明伶俐和英俊的脸蛋，力士很快便赢得了武则天的喜爱。不过都说伴君如伴虎啊，这前一秒还在你侬我侬呢，后一秒就可能把你打入冷宫。没过多久啊，小力士因为值夜班时没有及时给女皇盖好被子，导致女皇第二天感冒了，因此啊便被暴打逐出宫去。好在啊，命运垂青这个倒霉蛋，宫里的老太监高延福收留了他，并且收他为义子，让他跟自己同姓。从此呢，高力士便登上了历史舞台。高力士在高延福那儿呢，经过一年的调教和成长，变化是非常的大，不仅办事呢越来越有眼力劲儿，就连人啊也是越长越英俊。武则天听说之后，立刻又把高力士召回身边侍奉。不过关于这个高力士姓名的由来啊，以及他和武则天的关系呢，一直以来都有争议，也有一些人认为高力士是由武则天直接赐名，跟李千里呢是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对于这个问题啊，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相关的史料读上一读，在这儿呢我们就不多说了。咱们言归正传啊，继续讲故事。到了武则天晚年啊，大唐风雨飘摇，从神龙政变到韦后专权，高力士啊目睹了一系列的宫闱之争，于是在逐渐练就了一颗强大心脏的同时啊，他也一直在发掘有潜力的下家。环视了李唐皇室剩下的那一圈歪瓜裂枣之后啊，他把宝压在了当时还是临淄王的李隆基身上。之后发生的事儿，您各位应该就知道了。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啊联合发动了政变夺权，高力士陪着他一路打怪升级，直到李隆基做了皇帝，高力士的显贵人生也迅速崛起。关键时刻啊，知道怎么站队，说明高力士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凡的时局分析能力。 可如果您以为他只靠这一招就能几十年如一日的俘获唐玄宗的信任，始终跟人家组 CP， 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毕竟啊，在群英荟萃的大唐盛世，要是手里头没几把刷子，一个宦官怎么可能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呢？要说这高力士的第一把刷子呀，就是勇武善射。比如在李隆基剿灭太平公主的先天政变里啊，高力士呢就曾扮演急先锋的角色，一路是过关斩将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开元二年，也就是公元714年，唐玄宗在骊山讲武，正好看见一对老鹰着陆，就让手下的人啊去射去。而打脸的是，专业的弓箭手们射了几次都没能够射中，反而啊是高力士拉满月弓，箭呼啸而出，一发而中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即使是到了晚年啊，高力士也还能够亲自率领宫中的飞龙禁军，斩杀几十名闯入皇宫的叛军，这彪悍是丝毫不减当年。而除了四肢发达，高力士的头脑啊也是非常的不简单。他的第二把刷子就是进退有度，恃宠不骄。作为李隆基的头号心腹，高力士是长期承包起了皇帝小秘书的活。凡是有大臣进表啊，高力士必定会先看上一眼。如果是小事呢，他便自己做主裁决，如果是大事儿，才会拿给玄宗来定夺。要说这唐玄宗啊，对高力士那也真是放了120颗心。他甚至还说呀，力士应承于前，我歇息则安稳。意思就是说呀，只有这个高力士啊，当班的时候，他才能睡个好觉。按理说呢，高力士权倾朝野到这种程度，时间长了呀，肯定会走一下权臣的老路吧。但事实呢却恰恰相反，高力士仍然是细心谨慎，事必躬亲，哪怕自己的人犯了错，他也绝不会偏袒，始终坚持公正不阿。因此啊，就连《资治通鉴》都曾评价他说，性和谨少过，善观时俯仰，不敢骄横，故天子忠亲任之，士大夫亦不及物也。您听听，在那个时代，做人能够做到皇帝亲大臣爱，这得是多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啊。由此看来啊，知道什么事情该做，什么事情不该做，情商智商双高是高力士玩好权力的游戏的关键。然而虽然是有所为有所不为，但在皇帝面前有些话即使是不中听，他也还是会一吐为快。而恰恰是这种直言不讳、良心进谏的胆识，才是高力士能够驰骋官场几十年最厉害的一把刷子，也是他千古第一闲宦的最佳解释。有一回，宰相姚崇向玄宗汇报工作，这姚崇啊在那儿说了半天，玄宗就跟没听见似的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场面一度十分尴尬。等姚崇走后，高力士就开始教育皇上说呀，人家堂堂宰相在这儿跟您汇报工作，陛下您一言不发，人家心里头得多难受啊，还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呢。哎，这玄宗啊这才反应过来，赶忙解释说自己刚才啊走神溜号了，所以啊没听到姚崇说了什么。于是高力士赶紧把皇帝的解释传达给了姚崇，使得君臣之间避免了一场不必要的误会。还有一次，天宝13年6月，征讨南诏的战事失利，唐朝70000大军全军覆没，而宰相杨国忠，也就是杨贵妃的哥哥啊，却欺瞒玄宗，把失败说成了胜利。其他大臣啊，迫于杨国忠在朝中的势力，谁也不敢开口讲实话。于是玄宗啊，便开始高枕无忧起来。他甚至对高力士说呀，朕老了，想将朝中的事托付给杨国忠，边疆的事托付给安禄山等各位将军，这样啊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。没想到高力士却极力劝阻皇上说，陛下， 我听说云南已经打了好几次败仗了，如果守边的将军拥兵太多，不知道陛下该怎么去控制他们。我担心啊，一旦出现意外，那救都没法救，又怎么会没有忧虑呢？高力士说这话的时候啊，离安禄山反叛朝廷只有一年多了，说明他当时已经察觉到了安禄山的野心。可惜的是，唐玄宗并没有把高力士的话当回事儿。后来啊，唐玄宗自食其果，晚年凄凉，唯有高力士是始终伴其左右，不离不弃。不久啊，高力士被唐肃宗流放黔中道。79岁那年，流放中的他呀，好不容易盼来了新帝登基，大赦天下，没想到随之而来的竟然还有唐玄宗驾崩的噩耗。于是悲不自胜的高力士当场嚎啕大哭，吐血而亡。纵观高力士的一生啊，不得不说他最闪光的地方就在于尽心尽力地辅助唐玄宗李隆基。他依靠自己的精明果敢，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啊，屡陷奇谋，为开元盛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不过纵观高力士的一生，也并非全无过错。位高权重的他也曾作威作福，聚敛财富，过着骄奢腐朽的生活，这可能也是他遭到后人诟病被 diss 的主要原因吧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咱们就聊到这儿。聊了这么多，不知道您觉得高力士是个怎么样的人呢？欢迎啊，在下方评论区来留言，咱们一块儿讨论讨论。好，我们下期再会吧。